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说故事的时间又到了。小小赛斯电台要讲的天方夜谭是灵性。什么是灵性？我们今天主要的是谈个人实相的本质，第614节在谈第二个观念，自己是毫无界限也没有分割之后，甚至说呢，我们的实相是由我们一手所创造的。那么如果你要了解自己，想要自己是什么的话，你可以学着跳跃自己对自己所抱持的信念，而直接去感受自己。我们中国人的孙子兵法上说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的人生怎么过，怎么会过成这种样子，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如果说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先去了解我们自己，能够直接的感受我们自己，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就等于我们取得了一个是什么观察点在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我们在课堂上之前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是我们自己用什么角度去解析或去观察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又知道原来我们是用什么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而由观察这个角度来体验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话，其实重点只是说，如果我今天可以跳开我自己，其实也只有跳开你自己，你才可能观察到你自己。就像一般人所说的，此言身在此山中，不知庐山真面目。如果我们今天站在庐山，我们又怎么知道庐山的面目是什么？除非你在山下或者是在外头，然后呢，你才有可能看到你真正的面目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主题，我想应该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像从来没有人讲过什么感觉基调。那感觉基调是什么？在我们还没有接触赛斯资料之前的话，从来没有人讲什么叫做感觉基调，那你也不了解什么叫感觉基调。就好像如果你还没有看赛斯书之前的话，恐怕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一切万有，你可能会以上帝啊、神啊、或者是老天爷啊这样的名词来解释一个在你看不见的世界里面的一个伟大的力量。所以赛斯试图用一个新的名词，一个新的观念，能够不要牵扯到以前我们长时间以来，或者是从有历史以来所累积下来的一些对名词所期待的一些概念。所以他用一切万有，一切所是之类的名词，就好像这里他用感觉基调来形容某件他想描述的东西。所以在这里呢，个人实相本质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了解你自己，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形式特质的个性，我们必须要学会跳开自己所抱持的信念。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可能用一切万有来代替神，所以我们才跳开了对神的概念，跳一级，然后来看神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话，赛斯告诉你说，你要认识你的感觉基调。现在问题来了，什么又是感觉基调？我们对赛斯的理解都是经过别人呢，从英文再转译成中文。那有很多书籍呢，它甚至是其他的语言，比如说印度语转译成英文，然后再转译成中文，转了两三次之后，我们真正想要了解的那个意义 常常是因为在欢愉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已经失去了他真正的味道，尤其是在讨论这种非常深奥的心灵方面的东西，对灵性啊，心灵啊，比如说像 spiritual 啦、spirit 啦、psychic 啦、mind 啦，甚至于像信念 belief 啦， belief 翻译成信念，那我们又用信念的方式去解释相信跟念头，对吧？但是它的意思就是 belief 嘛。那有很多书籍呢，它把 faith 也翻译成信念，所以在这个转译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是错过了去了解赛斯他真正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在将来呢，我相信是有人会把赛斯资料呢，把所有的名词做一下统一，比如说灵性是什么，感觉基调是什么，心灵是什么，精神是什么，心又是什么，意识心又是什么。因为如果名词没有统一的话，你常常会陷于说什么叫自我啊，什么叫内我啊，什么叫内在自己，什么又叫内在自我，什么叫类似像心智啊这样的名词。如果名词没有经过统一，如果名词没有列一个表的话，相信连翻译的人他其实到后来可能把整个意思基本上都会移到一个不同的位置上去，好像这两天我们提的很多的例子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的谈这个感觉基调，为什么我必须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部分呢？因为感觉基调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用名词去了解，纯粹以感觉跟基调来了解什么是感觉基调的话，我们可能会很快的了解赛斯他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他在这一节当中最主要是要教我们做感觉基调的练习。感觉基调练习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你练习感觉基调，你就可以发现自己是什么，了解自己是什么。那你看，当我们了解自己是什么，知道自己是什么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用什么观点在看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理解对我们是重要的。对我来说，我比较想用想象力的方式，用我自己的解释方式。如果这个解释方式跟你的解释方式不一样的话，还是那句老话，你就用你的就好。好，因为目前我是用这种方式来理解什么是感觉基调。我觉得呢，感觉基调就是赛斯所说的 psychic。 好，那 psychic 的话跟 spiritual 跟 spirit 这些东西呢，它常常都会混在一起。好，但是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属于你自己的部分，好，属于你自己理解的，好，由你自我那一边所感觉到的一些灵性跟能量的话，那个属于 spiritual， 是属于用你自己的心态所能够获得的，所以你自己的灵性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的话在英文上面应该叫 spiritual。 可是如果不在你自己的范围，不在自我所能控制的范围，这样的字眼的话，我认为呢，赛斯是用 psychic 这样的字眼。那 psychic 这样的字眼呢，不要去想成你像我们在美国常常你在街上看到一个小的摊位上面就写一个 psychic， 然后他就帮你看手相然后告诉你的前途那个可能美国人解释的是 psychic。 可是 psychic 对大部分的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会认为这个不属于你的，这个是属于你之外的，也就是说在上一层的力量叫 psychic。 好，那可是在赛斯里头呢，他把 psychic 这部分又变成是我们自己。所以呢，以这个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自我后面有内我，我们的自己好跟自我之间又有差别，然后自己的后面有内在自我跟内在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层次的关系嘛。那以意识来讲的话，有一个有意识的自己，然后间隔的意识心，然后意识心的背后是潜意识，潜意识背后呢有七八层 到了最后是一种无意识状态，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那么以多次元的概念的话呢，你可以把 spiritual 当成是属于比较接近自我的那一端的一个灵性状态。那么如果是 psychic 的话呢，它是指呢指在意识心后面的，好，所以意识心后面的跟你的内在感官、内在自己所操作的那个灵性的部分。而这个字眼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认为 psychic 几乎就等于是感觉基调，或者是 psychic 是比感觉基调再更广泛一点，它包含的感觉基调。那假如 psychic 是包含感觉基调的话，就好像我们的潜意识，各层的潜意识，然后包含着我们有意识的自己。那我们有意识的自己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我们的潜意识来的，从我们更深层的潜意识来的。而我们的意识心从哪里来呢？表面上我们的意识心是从我们的潜意识来的，那潜意识塞斯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的一部分，内在感官的最外层。好，所以这个区域的话呢，它是属于 psychic 的这个部分，也就是真正的在谈所以灵性的那个部分。好，所以，我跟我的朋友呢，我们都比较赞成，把 spiritual 解释成心灵，然后呢把 psychic 解释成灵性，而且这个灵性这两个字你还不能把它当作字拆开来解释，它是一个有严密定义的一种状态，它影响我们整个人生，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跟我们的外界环境，甚至影响到整个地球，整个地球的气候。一个比较简单的描述是说呢，我们的灵性，我们的 psychic， 它其实就是我们拥有的意识包，我们的能量状态，由这个能量状态呢，它造成我们的身体，造成我们的外面环境，然后影响跟所有人之间的交往，而带有一种很特殊的独特的味道，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刚刚讲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各位了解自己的怎么特质，用什么方式去操作你的人生，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你也没有办法去用其他的方式去操作啊。其实就经常在讲的，你没有办法叫玉兰花长成玫瑰，没有办法叫玫瑰长成玉兰花，你要它这样做的状态之下呢，你可能让它既不长成别的东西，又没有办法回到自己，把自己的部分表现得很好。所以今天我在介绍感觉基调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要了解这个感觉基调到底是什么，这个感觉基调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感觉基调是这么重要？感觉基调在个人实相本质这个部分提了之后，在其他的书籍是很少提到的。所以赛斯可能借着感觉基调这样的字眼，希望我们去了解它是什么。那我刚刚讲过了，你把感觉基调把它当作是 psychic， 是我们的灵性，而这个灵性呢，它是我们的能量包，是我们的意识包，它其实呢是我们整个，一切万有算过来的一种意识形式，就好像它是一种种子，它用这种种子的方式呢去长成我们所要的那种情感，那种经验，然后用这个经验呢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这就是我们昨天上课的内容，你根本不需要更好，你只要是你自己就好了。如果我们试图要更好，我们试图要改变自己，要变成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基本上你已经违反了你的 psychic， 你的灵性。所以在这一节当中呢，前面它是有提到的，这一节的前面部分是这么讲，有一些人呢把自己看成脆弱而又孤单的自我，危险而毫无保障的航行在不由自主的过程的惊涛骇浪上，这些课显然不如一般所以为的那么灵性。刚好我今天在翻 中国时报就看到这么一个信息，蛮好玩的哈。大家都知道秘密嘛，畅销书秘密，那秘密呢讲了很多的道理，也启发了很多人，然后呢书是卖非常非常高的数量哈。然后这个秘密的作者呢叫朗达拜恩，朗达拜恩的心灵导师名字叫做詹姆斯 Osory 哈。这个詹姆斯呢带着54名的信徒追随他的人呢进行灵修。好，那带着54名到哪里去呢？他说带着到亚利桑那州，就是我们隔壁州了，加州的隔壁州的一个沙漠去做灵修。好，结果呢烧死了三个人，活活被像煮熟一样被活活烤死。中国时报是这样报道。他说呢秘密这本书呢告诉读者要保持正面思考，有了正面思考就会碰到正面的事情，或者是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甚至有很多的信奉本书的人呢认为秘密是可以治疗癌症的。这本书出来一年之后呢，詹姆斯就带着54名的追随者到亚利桑那州的一处沙漠灵修，参加的人要缴8000英镑，然后接着要求大家要把头发要剃光，36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要禁食禁水的冥想，然后进入帐篷以后呢，在里面火烤石头，然后又浇水来制造大量的蒸汽，温度高达90度摄氏，好，极度高温让追索者能够感受到死亡跟重生的体验。所以这场灵修呢导致三个人因为脱水体温过高而死亡，另外18个人呢进了医院，而且症状相当严重，好像是衰竭啦、肾衰竭这一类的，而詹姆斯却逃之夭夭。好，当时的社会学者Christine 维兰就批评说这些人基本上是被烹煮过的。然后意外发生之后呢这个詹姆斯被判了2年徒刑，那只是服了20个月吧就出来了哈。那2013年又继续带着灵修的课程到处去办演讲会，然后呢也承诺追随者会成功。记者斯特劳德访问幸存者的家属，然后做成一个节目叫《丧尸启蒙的黑暗面》，希望替受害者能够伸张正义。有时候呢我们觉得某些人很有名啊，好像很有灵性啊，很有力量啊，其实是我们个人对对方的投射，而且常常是因为对方很会很会做广告，他们提出了口号听起来就是很漂亮。可是最重要的像我们今天的课程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回到你的灵性，你的 psychic， 你的感觉基调，你要回到你自身自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过你的人生，去创造你的人生，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其实在今天我看到这一则中国时报的新闻网所讲的这个报道之外呢，在2天前就是差2天呢中国时报也有另外一则报道，它是提到一个意大利的当然讲的是说呢这个意大利的一个老男人呢当教主，然后创造一个叫做什么叫护女落奶教，然后呢宣称女教徒只要跟他 Hashel 就能成仙。这个意大利籍的70岁的老男人呢创立了这个教之后呢，招募好几十个年轻的女子，而且是有钱的女子，然后必须要奉献很多很多钱给他，然后叫这些女子呢叫他医生，然后呢常年就举办很多种能够吸引富有家庭的女生来参加，然后进行洗脑，露出奶来跳舞，然后跟他合体，这样就可以成仙。这样的一个匪夷所思、荒谬到极点的一种说法呢， 却能够几十年哦，几十年来哈、哦，不断举行各种活动，而且可以吸引很多富家女子来参加。上半身裸奶在花园里面围成一圈跳舞哈、哦，那这个叫做医生的说呢，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形成一个仙境，然后呢，每个人都会变成美丽的天使，而且成仙。而且他所说的话就是圣旨，不可以违抗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要听从这个医生的指示，才能够进行生活中的每一个小事情。甚至这些护家女呢，还要不定期的接受教内的心理学家的洗脑。哈，我们当然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怎么可能呢？可是这样的事情其实一件又一件的不断的重复，而且从各个时期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一直在重复。好、哦、我想大概不久前台湾也发生过类似同样的情况嘛，好、哦、叫做仙女教之类的，跟这个意大利的护家女落奶教也是一样的。所以各位回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跟其他人都不一样，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有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同的一种癖好，所以呢，我们的价值完成跟所有其他人都不一样。各位去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单单70亿人的手指印，全世界没有两个人的手指印是相同的，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内在的安排，有一个统一的分离，有一个整体内在的一种分配，好，就是它是呈现一种内在的一个频谱。所以如果我们天生就会跟别人不同，如果我们每个人的 psychic， 我们的灵性，基本上我们所要表达的以及推动我们的力量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了，那如果我们想用别人吹嘘广告是好的那一套来套到我们身上，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嘛。那么了解我们自己，怎么能够跳开我们自己的自我去看看我们自己，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讲好了啦，我们大部分的人生问题是会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好，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自己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直接感受自己呢？好，这里是赛斯的感觉基调练习，这个是赛斯的第一个练习，是在个人实相里头的第一个练习。他提到是这样，他说我要各位实际去做的是一个静心坐好，把心静下来，类似像打坐一样静心坐好，闭上眼睛，试着去感觉我早先提过的你自己的那个深藏的感觉基调。啊，这里的注解是第一章的第613节就开始提到的。啊，他说这件事情并不难，你对他们的存在所具有的认识可以帮助你认清感觉基调在你内心里面的深层节奏。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会知道它是有节奏的，而且是很深层的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他说呢，你们每个人都将以自己的方式去感觉他们，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不是以别人教你的方式，你没有办法让别人带你去冥想，你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冥想。好，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要参加什么冥想课程啊，你要怎么样，学方法是 OK 啦，但是如果跟着别人的想法，你只是在做催眠的动作而已，你接受催眠，你接受所谓的正面思考，那正面思考就好像我刚提到秘密那个作者的灵性导师一样，当然也许他的方法是对的，或者是也许他的方法对他来讲是很好的，可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变成、哦、不是自己。好，所以赛斯说你们不需要去操心他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感觉。好，我们每个人都以我们自己的感觉方式去感觉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不是别人去感觉它是什么感觉。所以因此你只要告诉自己 感觉基调确实是存在的，感觉基调是生成你血肉之躯的伟大能量所组成的。各位看这个地方哦，什么是感觉基调？感觉基调是伟大能量。那么能量是什么？能量就是意识嘛，能量就是行动力，对吗？所以感觉基调它是生成我们的血肉之躯的伟大能量。什么是感觉基调？是一种能量，它是一种生成我们的躯体的一种能量，而且不只生成我们自己的躯体。他说然后呢就让你自己去体验。好，体验什么呢？体验除了我们自己的身体之外，其实我们外面的所有的环境，甚至于我们所接触的大气层，都是由我们这个感觉基调，由这个能量所散发出去，所投射出去的一种力量了。他说呢，然后就让你自己去体验，如果你习以静坐的话，那么冥想之类的术语在这个时候通通把它忘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去忘掉他们。那像我自己的话，我学过一些佛教的打坐，对不对？好像什么行事喜乐一心啊，好，四禅八定啊，安般守意华啦，怎么样能够从观察自己的呼吸下手啊，怎么样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啊，这些东西好，全部把它忘掉。因为你只是感觉你自己，你感觉你自己是一种能量在投射你，好，一种能量在生成你的肉体躯体，也在生成你的意识形式。我们不管是身心，好，都是由我们的灵，由我们的 psychic， 由我们的感觉基调来投射的。好，我们是被这个能量包所投射的。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跳开来看看投射我们的这个能量包，它是用什么方式来造成我们的，好，怎么造成我们自己？不是用什么冥想的术语啊，用什么打什么莲花咒啦，好，要打多久啊，然后要怎么样我想都不是，好，都不是这些冥想的方法。你重点是好，你要感觉你自己，感觉你的能量。除了你感觉你自己，你跳开自我的控制之外，你没有其他办法。所以这里赛斯说，任何名词都不要用，放下一切的观念，只要感觉自己的存在就好了，感觉自己生命的活动就好了。这就是灵修啊，你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觉自己生命的活动，这样就是做自己，回到自己，爱自己。做自己，回到自己，爱自己，其实就是回到你的 psychic， 回到你的灵性本质，好，回到你内心的感受，由自己的感受去体验你内心的那个发散出来的那个动力，那个能量。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跟随你内在的冲动，不是冲动本身，而是那个发散，真正由你内心里面产生出来的那种创造力，那种真实由内而外的那种感觉，好，那这个怎么去解释呢？所以灵性有的时候是蛮难解释的。赛斯曾经是用一本书来形容这个 psychic 的本质。 psychic 的本质呢，其实你翻译成心灵的本质 OK 啦，但是如果你能够翻译成灵性的本质可能会更好，因为那是不属于你的，它是属于投射你的，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是我们最原始的自己的能量。好，谈到心灵的本质或灵性的本质，其实是在谈感觉基调的本质啦。好，如果我们今天不要被这些名词所困惑，因为赛斯只是在创造新的名词，到了道瑞以后呢，他就不再用一切万有这样的字样的。好，他也没有看到道瑞用感觉基调这样的词语啊，但是呢，其实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个人呢，是有一种不同的能量，不同的频率方式在这个世间表现，所以呢，它才会呈现频谱。好，呈现频谱的意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好，每一个人的手指印 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癖好、个性、每个人的长相、每个人的人生体验都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你觉得你有脱离你内在一切万有的掌握吗？其实没有。好，这个能量包，好，这个体验包，或者是这个深层的感觉的状态呢，是以这个深层的感觉状态，我们在创造外面的实相。说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创造我们的实相，还不如说用你的感觉基调在创造外面的实相，还不如说你用你的灵性能量，用你的 psychic， 用你 psychic 的投射在创造你的人生跟体验你的人生经验。你根本无法跟你的灵性相违抗，你也不必要去拿别人的东西想来打你自己的灵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好，自己的内在灵性呢，它往后推是推到神，推到一切万有，推到中国人所说的太极。好，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回到自己是那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听我们内在的神意、内在的神的声音、内在的声音，回到我们内在的那种感觉？好，用感觉基调来形容，可能对我们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因为呢，这个痛本身在翻译成基调以后，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基调了。有些朋友呢，把这个感觉基调他翻译成感觉情境，他觉得感觉基调不是那么适当，用感觉的情境。可是即便是感觉的情境呢，可能会好一点，可是也没有办法让你了解那个到底是什么。各位，我们可能学了赛斯学了十几年，可是你对感觉基调你是不了解的。什么叫感觉基调？你可能是说，哦，那是我的基本调子。可是你了解那个基本调子是从哪里来吗？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就像你会说呢，啊，天上有云，那云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云呢？为什么地球会有轨道呢？轨道从哪里来呢？那为什么它会按照一个顺序提供一个稳定的状态呢？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觉得去了解，当你真正了解什么是感觉基调，而你了解什么是你的内在能量，内在能量造成我们的灵性状态，而灵性状态在投射我们现在的人生。当你了解这一点，其实跟各位讲，早期课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尤其是在第56节课，第56节课，等一下我会念56节课的内容给大家当参考。赛斯其实在个人实相本质已经花了两章的时间在解释感觉基调。这个感觉基调呢，他把它列为是本书教你的第一个练习，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练习。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的每一刻，我们总是问我们自己，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就好了。如果你总是问你自己说，我的感觉正不正确，我用的方法正不正确，我的国语正不正确，我这种表达的方式正不正确，我要不要学一般所谓的大师在讲，我的大师曾经跟我这样讲，他说你每讲十分钟，不要超过十五分钟，你一定要讲一些笑话。讲一些笑话呢，听众才不会觉得枯燥，所以他们才会有兴趣。可是重点来了，如果十分钟一个笑话，十分钟一个笑话，根本抓不到真正的重点嘛。那对我来讲的话，我不会喜欢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那么如果因此很少人爱听，没关系，因为那就是我在我的立场上或我的特质当中所能表现的唯一的方法。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我不是要用别人的方法。好，所以赛斯给我们的第一个教导，第一个练习是什么？不要用别人的标准，好，不要用别人的方法。这个练习没有标准，你自己的感觉就是标准。所以在做感觉基调的练习，或者是当你要接触你真正的自己，了解真正的自己，了解你的天赋，了解你的 psychic， 了解投射你的那个最大的最伟大的能量是什么，好，只有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用你自己当标准。好，当如果你用你自己当标准，就不会 到亚利桑那州，好，花了那么多钱，然后被人家烤死掉，好，也不会花了很多钱去捐给人家，破财又失身，然后只是当别人的奴隶而已。各位稍微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人，其实他跟别人不一样的点是什么？是他很会做广告，他会提出很多非常美丽的词句，像什么这种方法那种方法，然后听起来了马上你会觉得说，哎，好像你用的会很有效，可是不是有没有效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回到自己的感觉基调，回到自己的能量状态。能量是动量啊，你如果不按照你自己的动量行动的话，那么你要用什么动量来行动呢？你需要做别人吗？不需要啊，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啊。一个真正的老师，他会教你成为你自己，而不是成为他了。你成为他做什么呢？因为这个宇宙间已经有他啦，你跟他是不一样的啊。其实你要的是成为你自己啊。好，所以这里赛斯的第一个练习，就是说你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没有用的，你用你自己的标准。好，而且呢，赛斯说也不要建议任何时间的限制。这样的练习应该是一个很享受的经验，你就回到你自己，你成为你自己，放下你的自我的操作。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放下自我的操作呢？因为一旦有了自我，我们就想把自己成为一个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会认为有一个方法是比较好的，有一个别人是比较理想的，而不是你自己是最理想的。好，假如说你有一天真的理解到你的存在这就是宇宙的骄傲，你的存在就是宇宙的需要，你根本不需要变成别的东西，你只要成为你自己，你已经完成你宇宙的价值，完成你已经达成宇宙要你做的目的了。所以这个感觉基调练习在个人实相本质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应该是一个很享受的经验，任何发生在这种练习中的感受，你都要把它当作是自己所独有的经验来接受。好，这个练习会让你与自己有所接触，会把你送回你自己。各位，为什么圣经一开始讲到说人生而有罪？好，英文的罪呢是由 sin 翻译出来的，其实 sin 的意思是你离开你原来的自己，你离开你的标的了，那个叫罪。我们一旦有了自我以后，我们就不愿意跟自己接触。那么感觉基调的练习呢，它以你自己为标准，不接受任何其他的概念，把你自己当作你自己所独有的经验来接受，所独有的经验来接受，所独有的经验来接受。我们有自己独有的经验，你跟别人的经验是都不一样的。好，所以感觉基调是什么呢？感觉基调就是接触你那个独有的经验。好，你接受你独有的经验，把这个当作呢以自己内在接触的一种方式。好，这个练习会让你跟自己有所接触，而且把你送回你自己。假如圣经所说的人生而有罪的话呢，其实圣经应该说呢，你们应该做感觉基调的练习，因为在感觉基调当中呢，你会回到你自己。好，回到圣经经常在讲的就是听神的旨意。好，也就是我们说的信望爱的信嘛。为什么信是重要的呢？其实不是信上帝嘛，是信神给你的那个自己。好，不要离开你自己，不要离开神意。好，真正的信望爱的信，你说信耶稣信上帝，其实真正信的是什么？是你的特质。为什么？因为那个特质是上帝的指派嘛，你的特质是上帝的指派。所以当你观察到圣经的所有的这个人物故事，所以历史故事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特质，那个看起来很糟糕的人，可是呢他最受到神的恩宠。类似像卖妻子的亚伯拉罕啊，或者是以色列啊，好像这种人啊还跟神打架。但是这些人的特质是什么？他们真的回到他们自己了，他们跟自己的内心相处，以自己的特质来表现，不是在表现 别人的标准。我曾经去观察过很多圣经的人物了，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方式。不然圣经当中最有名的那个大卫王啊，他把自己大将的太太呢带到宫中，我想大概是半强迫的吧，然后跟这个人家的太太发生关系也就算了，然后呢还设计把人家的丈夫呢让他去战死。像这样可恶的事情是有受到一些处罚了，但是并没有到那种致命的毁灭性的报应。所以你会去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受到这么好的待遇，而另外一些人呢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呢就彻底的被毁灭掉，好，为什么会这么差别呢？好，当然圣经的解释就是信上帝。那信上帝其实是什么？是回到自己的独特经验，回到跟你自己接触，好，把你送回你自己。那么你一旦送回你自己，你对你自己的生命有深度的信心，能够听你内在的声音，以你内在的旨意在做事情，那么你去发现整套圣经的精神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每当你感到紧张或沮丧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去感觉一下自己内在的感觉基调，你将会发现自己安居于你自己的存在核心上，无忧无惧。也就是只要你回到自己的内在核心，只要你跟你的独特经验接触，只要你把你自己送回你自己的话，赛斯保证只要你跟你自己的感觉基调在一起的话，你绝对是无忧无惧的，没有忧愁，没有恐惧。好，各位朋友，我想如果你有上昨天的课，好，昨天上314节当中呢，我念到一段文字，我念到呢，赛斯认为真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认为呢，他当一个灵媒应该是一个平静的，不受物质事件影响的，高度约束而不是自花的，不是那种随性在做事情的人，就像他曾经是的那样。所以曾经是什么呢？曾经是对内在的感情是敏感的。对他来讲呢，他尝试一种灾难性的方式在克服他自己。可是呢，下头我在这个句子当中我特别的强调，他对他自己的潜意识这样的人格模式代表着岿然不动。好，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有灵性，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样的道德标准，这些东西是灾难性的。我们如果学用自我去控制是灾难性的，我们学着用意志想跟内在的意识对抗的话是灾难性的方式。我们跟很多大师学，就好像我刚提到那个秘密的那个灵性老师，我们学的东西呢，也许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点用处，好像听起来也蛮好的，可是这是灾难性的。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灵性的本质，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感觉基调，才是真正我们人格当中代表的那种岿然不动，泰山崩以前都不会影响的。所以为什么在谈感觉基调的时候呢，他提到说，你如果接触你的感觉基调的时候，你就岿然不动，你安居在你自己存在的核心当中，无忧无惧。你看早期课昨天上的课程314节跟今天上的614节差了300节，讲的东西其实一模一样的。我们在这里谈到感觉基调，我们说安居在你存在的核心，你就无忧无惧。在314节呢，他说呢，如果你不是一直想要用你的自我把你自己改变成更好的自己，更有灵性，更不受物质影响的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灾难性的。而你自己的潜意识代表人格岿然不动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其实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潜意识就是我们的 psychic， 就是我们的灵性。各位， 我们这些老赛斯们啊，可能你都绝对念过那种心灵本质这种书嘛，因为这本书算是比较薄比较好念的一本。那我问嘛，好，你念完的心灵本质，你知道心灵的本质是什么吗？好，因为连翻译都可能会有问题的，不是心灵的本质啦，因为你全部把它翻一样的话，那怎么去了解呢？它其实是灵性的本质。好，对英文来讲的话， psychic 很容易理解，好， the nature of psychic 那很容易了解，因为 psychic 不是你的， psychic 是所以你自己之外的力量，也就是潜意识的力量，也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神性的力量，那个叫 psychic 嘛。好像我们去找那些算命的啦，通灵的啦，我们在找 psychic， 那个 psychic 不是你这个身体上所你自我所拥有的那个部分，它是属于你自我之外的，所以潜意识的那个部分，所以内在的部分，所以内在感觉基调的那个部分。所以什么是心灵的本质呢？当我们觉得我们是赛斯的老师，甚至有人觉得他是赛斯的大师，可是假如你问他说什么是灵性的本质，你未必会得到那个就是你自己，那个就是你的感觉基调。好，如果他能够回答得出来说灵性的本质就是感觉基调的话，就是你的延伸能量的话，好，这样才算是真的了解赛斯资料的核心。那么一个了解赛斯资料核心的人，绝对不会想要去要别人来崇拜啦，或者是想去操作别人。我个人的感觉啊，这只是分享，我个人感觉到，如果说我们学任何身心灵两个字，如果还没有学到的话，其实是还没有真正学到真正的身心灵的核心呢。那两个字是什么？尊重。尊重是整个身心灵学习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好，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感觉基调嘛，他只能按照他的感觉基调在行事。那你有你自己的感觉基调，对不对？我们假如能够尊重每个意识的形式，每个能量流动的形式的话，你会发现它本来就会在内在的顺序里面，内在所运行的法则里面嘛。好，在内在法则当中呢，有一个第十个宇宙定律。好，我之前在学宇宙定律的时候，我只学到十个宇宙定律。一般老师在解释宇宙定律，包括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算是我非常尊敬他的一个老师，他也在讲哦，十个宇宙定律其实是十一个宇宙定律。那第十个很重要，等一下我有机会的话我会提一下第十个宇宙定律是什么。赛斯资料不是东讲一个西讲一个，不是杂乱无章，它其实是非常严密非常有组织的。而且呢，它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从20年前跟20年后他所用的字句的方式是一样的，是非常精准的。可是因为经过不同人的翻译，我们翻译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像昨天甚至于连信念，好，跟 idea 跟concept 其实翻译出来的东西全部都一样。好，那你怎么去理解呢？你根本无法理解嘛。好，信念怎么会跟想法一样啊？怎么跟 idea 一样？怎么跟 concept 会一样啊？不一样啊，连英文字的差别就很大啊。可是中文字你不能说它错哦，它没有错哦，但是在这里在使用的方式上就错了嘛。好，就好像你把spiritual 翻译成心灵，然后 psychic 又翻译成心灵，那我问你嘛， psychic 跟 spiritual 一样吗？不一样啊。 spirit 呢又翻译成心灵，那 mind 呢又翻译成心灵，那请问啊，那到底这差别在哪里？我们分别不出来啊。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哦，我们内心存着很大很大的感恩感激，这些前驱们啊，这些先锋帮我们花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岁月，不眠不休的帮我们把赛斯资料翻出来，我们内心里面是衷心的感谢，不是做任何的挑剔或批评。但是当我们在读不通的时候，当然他们很辛苦，他翻译的一万个一千万个字是对的，但是有个地方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误解，我们把它指出来并不减少他的功劳，也不减少他的 能力，也不减少他对赛事的贡献，全部都没有减少。但是唯一我们自己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在写，尤其是我讲的这些部分，比如说信念啊、心灵灵性啊这些部分，它是个核心的问题啊，它是一个重点啊。如果说这个部分我们不了解的话，你当然不知道什么叫感觉基调。感觉基调在这里是用感觉基调的这种说法啦，可是感觉基调其实是等于什么，刚才已经讲过了，等于是我们的潜意识。好，你去比较它在不同的地方所用的词语，你就知道它的潜意识是这个人格模式的那个岿然不动的部分。那这个岿然不动的部分不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感觉基调吗？那这个感觉基调其实又是等于我们说的psychic， 我们的灵性本质。好，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事情能够融会贯通之后，你在练赛事资料的时候就不会受到任何的困扰。要不然的话，东一个西一个，好，我们到时候是真的搞不清楚，花你的人一点错都没有，是我们自己的中文相当的复杂，我们用词用句的方式真的很不一样。在昨天的课程，当他提到我们跟我们的潜意识，我们那个岿然不动的自己相冲突的时候呢，在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症状被反映出来，这是昨天上课的内容嘛。所以在这里赛斯提到，当你试了这个感觉基调练习几次之后，你再进一步的就是去感觉这些深层的节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深层的节奏是以你为中心向所有的方向放射的，真相其实正是如此。换言之呢，不只是你的身体了，其实你的外面的环境也会变得非常的不顺利，非常的痛苦，而痛苦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我们会产生那么多的纠葛？其实是我们跟我们原来原始能量，跟以你为中心所投射出去的那个深层的节奏，好，是相反的，或者是抵制的，或者是阻碍的。如果我们不愿意去感觉我们那个深层的节奏，我们不愿意去了解以我们为中心所放射出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只会一直想要修正我们的错误，我们只是一直想从外面去借外面的方法来改正我们自己，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刚讲过了，学身心灵如果学到尊重的话，那么你会尊重你自己的能量状态，你会尊重所有其他人的能量状态。那么尊重到底是什么？尊重的意思是，当他不愿意的时候，不要用你的方式硬要别人这样做。如果你今天学会了尊重，你就知道能量的运作它会处于一种内在的平和状态，内在的和谐状态。那么在和谐状态的话呢，它自然会谱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互相协调的一个频谱嘛。在关系上，你会因为尊重的关系，你尊重他的意愿，他的意志，所以因此双方面会产生很深的了解跟感情。如果你尊重你自己的话，你就不会从自己的个性当中去失落掉你自己的特色，那因此你也会得到你应有的能量。因为当你是你自己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用你自己的方式得到内在的补充啊，那对方也得到内在的补充啊。如果对方能够做自己的话，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可能像昨天的课程假借爱之名，然后呢你就会说呢，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怎样。可是问题是，如果他爱你要用你的方式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要牺牲他自己啊。当他牺牲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没有力量啊，他就不是他自己啊。那你是爱谁啦？你也不是爱他呀。那你是你自己吗？其实你也不是，你是把爱变成一种观念化，变成理性化去了解爱是什么，而你用这种标准希望去用理性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标准之下，你会觉得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安心的，你觉得你是被爱。好，因为人家说爱就应该怎样，爱就应该为我吃饭，好，爱就应该替我提东西，爱就应该买东西给我之类的。好，难道你真的需要这样吗？其实你不见得哦，你只是希望在这种状况之下去体验一种爱的感觉，可是你没有体验你自己的感觉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理性的或者是道理的或者是应该怎么样的，不见得它会出现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好，我大概在不到一个月前吧， 我去申请护照，好，那申请了护照的时候呢，这个承办人，好，邮局的承办人告诉我说，因为呢已经累积了很久的时间没有处理护照了，所以现在办护照的时间呢大概至少要三个月以上。我还想说，天哪，三个月以上，那等于是三个月我完全不能出国了，好，那可是没办法啊，目前就是这样啊，那我就只有办了。当然有一种办法就是你多付很高的价钱啦，你可以用快件的方式，可是我觉得说现在是疫情期间，我再去弄那个快件也又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说好吧，那就三个月以上就三个月以上吧。好，那可是回来家以后呢，我又感觉到说，哎，这三个月好像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了，也没有办法出国。那后来我们有一次跟大家不是有一个庆生吗，我在跟张大哥聊嘛，张大哥说不会那么久吧，好，之类的，那回来以后呢，我就去网站上去找，那我就找到一个网站呢，他告诉你每个礼拜处理了多少护照，然后还有多少护照还没有处理。那以他们处理的速度，我自己稍微估算一下的话，真的要三个月，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申请呢，也许是新的，也许是旧的，不管是新护照旧护照，总而言之它累积大概有 1.6-1.7 百万的护照还没有处理嘛。那每天每个礼拜所处理的数量呢，我一除就发现真的是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好，那所以我就不带着希望，我想说好吧，那就等吧。好，结果不到一个月，昨天我的新护照已经寄到了。好，那当然就意外的惊喜嘛。那在同时间呢，就一个朋友在谈他在做生意，然后他的情况我所了解分析一下，又从他个人的一些交友的习惯当中呢，我又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顺利哈。但是其实协善事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要会用联想了哈。那我在那一天意外的惊喜的收到我自己的护照，然后这个朋友在同一个时间在问我同一个问题，我立刻感觉到一个状态，就是其实它不是一个理性的方式在思考的，其实这件事情可能要我跟对方讲的意思是，它会有一些惊喜，会有一些不同的理性之外的操作方式。我说到我的护照，当然不是我马上可以出国旅行了，但是当你觉得你被悬在上面，可能两三个月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你才可以收到你的护照，才有机会出国的话，即便今天新冠疫情突然间结束了，你还是不能出去啊。那我已经大概有一年多吧，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出国了哈。那其实本来要出国就刚好碰到新冠疫情嘛。我之前答应台北的朋友、新竹的朋友说可以过去看看他们啊，跟大家聊聊，那都不行了吧。我想我要讲的只是说呢，它有时候并不是你从理性上你怎么去计算都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我有在上网在看它的处理速度啊，还有累积多少护照还没有处理，那处理的时间要多少。我在之前上课我有提到嘛，我说申请一个美国护照好要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实在太久了啊。好，在台湾的话申请台湾护照大概两三天就可以拿得到了。然后我在网站上去找护照的数量跟它的处理速度，在理性上来讲我真的需要再等两三个月啊，可是我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了。不到一个月有多快呢，就等于这个部分呢，申请书送到处理中心要一个礼拜以上，然后回来又要一个礼拜以上，换言之处理的时间大概只有十来天吧。很多事情不是依照我们的理性方式可以去衡量的，往往有很多事情是从我们的内在深层的节奏当中向所有的方向晃射哈。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一条路，所觉得可能不见得会发生的事情，生活可以处处有惊喜，所有的状况可以在一瞬之间全部都转向。像美国哈，怎么想都想不到，从12月1月份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哎呀，还好我们在美国哈，离灾区还蛮远的。结果没有想到，不但灾区在美国，啊，是最重的灾区，而且呢是在我们所在地的加州。现在美国已经超过410几万人啊确诊，而目前来讲的话，本来加州的排名是在五六名、七八名之后了，现在加州的排名比纽约都还要人数多。加州目前是美国最重的灾区，人数是最多的，好，而且情况看起来也没有减缓的现象。不过说真的，鞋的赛事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担心啦。这里所提到的是由我们深层的感觉的节奏向所有的方向去投射。那么我们可能要问的问题是，是不是一大群人，好，一大群人当中呢，其实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带着很深的恐惧。我今天刚好看道瑞资料的前一本，应该是在第15个对话当中，他就提到一种状况，他说如果一群人，比如说这个村庄，假如这个村庄有30个人，那么30个人内心里面带着某种感觉的话，这个带着感觉的这个30个人立刻会创造当时的状况。比如说呢，台风要来了，这30个人都认为不会来，那么台风会绕过这个地区到别的地方去。不过他有提到，他说呢，像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的话，你又怎么让几千万人有同样的一个情况，有同样的心态，然后能够避开某件事情。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是这么多的人当中呢，他内心带着某些恐惧，所以才让这件事情真正物质化或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造就你所知的环境。好，11:14，赛斯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你真正的自己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但是你必然会以为你的自己只基于你的皮肤跟空间相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想法嘛。你一定会认为你就是那个身体的你嘛，你是那个脑袋在思考的你嘛，你以为在你皮肤之内才是你嘛。好，甚至说你只在你的皮囊之内，就是如此，这是我们的概念。他说然而呢，你的环境也是你自己的延伸，好，它仍然是你经验的实体，结合成实质的形式。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灵性，我们的 psychic 是除了形成我们的肉体之外，我们还形成我们的外面环境，好，形成我们的实质形式。甚至说你的内在创造出了你所知的物体，好，就像它造出了你的眼睛、你的手指头一样自然，而且是必然的。你的环境是由你的思想、情绪跟信念所化成的具体图像。那思想、情绪跟信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啊，就是我们的灵性啊，其实同样的东西啊。我们的环境是由我们的思想、情绪跟信念所形成的，而这个图片就是我们说的前习图啊，就是我们说的完形啊。完形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完形本身就是我们的灵性，而灵性本身就是前习图啊。好，既然你的思想、你的情绪跟你的信念在时空中流动，因此你就影响了好与你分开的实质的状态。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而事实上是我们的环境也是我们建构而成的。如果各位有去看早期课第二册，他谈到物质建构的这个部分，很清楚的在讲哈啊，尤其像68节啊、69节这个部分呢、尤其是68节谈到的物质建构，他提到说，今天有五个人看到一个杯子，我们是五个杯子，而这个五个杯子呢，它是有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个交汇点，只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五个杯子，但事实上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杯子。那我以为大家看到的杯子是同一个杯子，但是事实上是什么？是我们创造五个不同的杯子。那以这个物质建构的概念来看的话，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是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信念、情绪跟思想在创造我们 所看到的具体图片，这就是物质建构嘛。好，所以在这里的话，你可以跟前面早期课学到的东西来做结合。好，从一个物质的角度来看，我们回过头来了，我们从一个物质的角度来回观你身体的胃微器官的架构，表面看来呢，你的身体就和其他物质结构是一样的坚实，但是如果你抽丝剥茧的往里头去探究的时候呢，你就会越明白看到你的身体内能量采取的个别的形状。好，这里所说的能量，我们刚提到这个能量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就是我们内在的意识形式或内在的能量。好，所以我们的身体，好，如果说你回到了抽丝剥茧，从一个物质的角度去看我们自己的身体结构，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能量呢，去化成什么？化成器官，化成细胞，化成分子，化成原子，化成电子，每一层呢都比上一层更不具有实质化。也就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肉体，可是肉体后面有细胞，细胞后面有原子电子，原子电子后面有更深的夸克或其他的更小的单位，每一层都以神秘的形态组成而形成物质。所以即便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是我们的心灵的能量，心灵的力量去建构出来的，所以谁在建构它呢？怎么会有原子电子会绕成在一起变成这种形式呢？你怎么会绕成嫩嫩的皮肤呢？难道真的是 XSK2 造成的吗？还是你觉得 XSK2 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这个信念跟这个信任呢，产生出来的同样的结果？赛斯说呢，不是医生有能力治疗你的病，而是透过医生你产生你的病会好的信念。赛斯说呢，你体内的原子不停的来回穿梭，肉身之中不断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跟骚动，我们不知道啦，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就坐在这个椅子上啊，那就是我们的肉啊，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屁股啊，我们没有看到大大小小的活动跟骚动，但是其实真的有啊。好，科学家告诉我们有啊。好，所以这个时候看起来实质的不得了的肉身呢，原来是有快速在移动的粒子，他们通常是彼此相互绕着在打转的。好，而且从这个打转的过程当中才组成你以为的你的身体啦。在其中呢，能量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不停在转换。那么这里在谈感觉基调，对不对？那这里是不是很清楚告诉你感觉基调是什么？感觉基调就是能量啊，感觉基调就是你的能量状态啊，感觉基调就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转换这些原子电子绕成你自己的身体啊。所以感觉基调就是我们的基本能量，就是我们造成我们的身体的那一份东西。好，就是这里所说的 psychic。 好，我们的感觉基调就是我们的心灵。那如果你去从赛斯书当中，你把所有有关心灵的部分的英文书拿来翻的话，你会发现他对心灵的解释就解释成能量状态。好，就是解释成你自己的能量状态，那你自己的能量状态在这里又解释成感觉基调，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别的名词。好，当然我有可能会错，好，这是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目前的感受。那我们是可以错的，而且我们最好能够有多一点的错误，因为多一点的错误就表示我们还有进步的机会嘛。那假如学习当中没有进步的机会，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成长啊。好，我不可能跟大家讲说我学了赛斯然后我就是大师啊，我就是教主，我就不需要跟任何人学，你们就跟我学就好了，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是静止的啊，我没有学习的空间啊。好，那错没有关系啊，但是我想要用一个概念跟大家解释啊，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电子不断在绕行，然后这个绕行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而这个感觉基调其实就是一种能量，而能量呢，如果用潜意识来解释，它又是我们的潜意识。然后这个能量其实 按照 psychic 的定义的话，灵性的定义的话，它又是我们所看不见的一种灵性的力量在包围着。好，昨天的课程用一个字样，英文字叫做裹尸布了，就是像包裹耶稣的身体的那个裹尸布哈。我们是被那个东西所包围的，但是在翻译当中呢，他没有把那个裹尸的感觉翻译出来，他是用肉体来讲，你可以说他是肉体啦。好，英文解释应该也有这个解释啦，不过他真正的意思是说呢，他是处在一个你的能量去形成一种类似像我所说的悬挂在可能性电磁网里面的类似像裹尸布一样哈，像裹尸不好听了哈，裹身体的布哈，你的身体是被这样的一块布裹住的这种形容词啦，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去形成你的身体，所以这个形成身体的方式呢，是你的原子电子在这里头快速的移动，而且不见得是永远是组成的是那种原子电子，即便同一个身体，可是今天的身体跟昨天的身体的原子电子的组成方式是不一样的。看来时间是已经到了，不过我今天不想停哈，我今天想把它把它解释完，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分开以后哈，在不同的星期当中可能很难理解啦，所以我还是撑一下吧哈。这里赛斯提到说，在你身体之外的空间，其基本构成的材料跟组成你身体的材料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比例而已。好，你看哈，我们觉得说物质建构是什么，我们建构我们自己的身体，其实我们也建构外面的环境嘛，就好像我刚提到68节所说的，物质的建构全部都是由你的灵性能量所建构出来的，只是所用的材料，比如说原子电子，在构成我们自己的身体跟构成外面的你认为的叫空间啦，好，那个空间不是真的空哦，那个空间也是由你自己所建构的原子电子，你的 psychic 能量所构造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个人才可以建构自己的物质建构嘛。你所看到的太阳是你建构的，你看到的空间是你建构的，而这些空间跟你的身体的差别是比例上的不同。换言之，就是你把比较重的颜料化成你自己的身体，然后很淡淡的部分呢，画的很少的部分变成空间，就有一点像我们在画图一样嘛。我们在做图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在一个白纸当中啊？像我的小孙女在画我，好，然后他把我呢，就画成他认为的那个形式。那他的着笔点，也就是他画黑的那一点呢，就构成我的身体或阿公的状态。那个阿公的状态是什么？是他在他的构成的比例当中，他用的比较重。好，那阿公之外的空间呢，是他没有画的部分，但是仍然是在他的建构的比例当中，是比例。我们所用的空间是我们所用的基本材料当中的比例。那个基本材料就是那张白纸嘛。好，这个白纸就是我小说你的基本材料，但是他画的重一点的身体，好，构成阿公的那个身体就是我嘛。那我们也一样哦，我们在建构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谁建构的？是你建构的啊。我之前在提到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那个 own 你不解释的话，那么68节所说的物质建构的概念你就没有放进去了。如果把 own 抽掉可不可以？可以啊。 You create your reality， 英文也是翻译成你创造你的实相啊，不是吗？没有那个 on 可不可以？可以啊，翻译一模一样啊。可是 on 进去的意思是什么？ on 进去的意思是，太阳是你创造的，月亮是你创造的，山峦是你创造的，你看到别人的杯子是你创造的，你看到的美女是以你的角度你的信念所创造出来的，你对她的感觉，你对她的色彩，你对她实质的那种实体的感觉啦，全部都是你的心灵能量，心灵就是 psychic， 你 psychic 能量所创造出来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是重要的。这里所说的那个我们身体之外的空间，其实是我们建构身体那个同样材料所建构的，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好，而这个空间跟那个你称为身体 的东西之间啊，有着持续不断的各种实质的交换行动在发生，而这种交换呢，包括了化学性跟其他的各种基本的交换，是化学性的交互作用以及各种基本的交互作用所交换出来的。换言之呢，你看哦，这里还是提到我说的那个物质建构的概念，好，第二册第六十八节的那个物质概念，物质建构的概念，我们的外面的世界是由我们自己建构出来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受委屈、受侮辱或者是不舒服，还不是你自己建构的吗？根本就不是别人，因为除了你还能够谁能够建构你的世界呢？除了你能够建构你的世界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建构你的世界，我们必须要这个了解。所以我们所认为的空间，所认为的外在，还是跟我们建构我们的身体的材料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比例不同而已，而且包括很多化学性的交互作用跟很多基本不同的一个交换。假如没有这个交换的话，那么我们所谓的生命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换言之，去想想看嘛，如果说我今天不呼吸，那么外面的空气不进入我的身体，然后变成我身体的部分，我怎么能够存活呢？如果我今天不喝这一口水的话，我不就干死了吗？那这口水一旦喝到我的身体里面，各位，那一口水就变成我自己哦。外面只是水而已哦，你要倒就倒，好，你要去洗任何脏东西就可以拿去洗脏东西啊。可是当你喝到你身体里面的，它已经构成你的身体。人的身体里面据说有 70-80% 的成分是水构成的，对不对？好，那看来完全没有价值的，你几乎也不能卖价钱的，除非卖净水的那种饮用水之外，你根本没有办法拿任何价钱的。好，那个不需要价钱的水呢，一旦喝到你的身体里头，它就变成你最珍爱的肉体了。我们的脸蛋重不重要？重要啊。我们的肺、我们的心脏重不重要？重要啊。它是什么构成的？是你刚才喝的那一杯水所构成的啊。有一部分你刚才喝的那一杯水，等一下变成你身体的器官、你的细胞、你的身体，好，以及你的脸蛋啊。所以这里所提到，如果没有这种交换的话，生命根本就不可能啊。你吃的牛肉，牛肉是牛肉啊，它明明是牛啊，可是吃到你身体里面呢，它就化为你自己的肉啊。牛肉变成自己的肉，蔬菜变成你的肉，吃的鸡蛋又变成你身体上的蛋白质。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人如果不呼吸的话就会死，可是你呼吸的空气就是外面的空气啊，在你们肉体结束中，呼吸是你们最最切身、最最不可或缺的一种。五分钟不呼吸，你就回老家去了。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身份多尊贵，不管你有多有钱，不管你多年轻漂亮，但是五分钟不呼吸，你就回老家去了。呼吸是我们最切切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而它必须要从所谓的你之内向外排到似乎不是你的外界空间去才行啊。我们一呼一吸之间，是不是把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的一部分呼出去，然后吸进来，是不是吸外面你认为是外界的东西吗？实际上一部分的你不断的在离开你的身体，与外界的自然元素混合在一起。你们都知道，当肾上腺素分泌到血液中去的时候，你会受到刺激而准备好有所行动，我们的肾上腺素。但是另外方面的话呢，肾上腺素并不仅只是停留在你自己的体内，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变形之后会被投射到空气当中，而形成影响大气的成分。好，所以我们所认为的我们身体里面让我们有一种行动力的那种肾上腺素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大气的成分。好，所以任何情绪都会释放出荷尔蒙，而这些荷尔蒙呢，会离开你，如同离开你的你呼吸离开你的呼吸一样，好，到外面去。换言之呢，就是你等于是不停的在释放这种化学物质到空气里面去影响大气。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呢，其实不断的释放到空中，然后 去影响大气。所以为什么我刚提到的那个大瑞资料啊，第16则嘛，好，谈到一切万有啊，第15则谈到一切万有，他就提到释放这种化学物质啊，释放你的情绪，如果这一地区的人大家共同的情绪状态就是这事情会发生，它就会发生。如果大家认为说这事情不会发生，它就会避开来不发生的哈。它会释放出这种化学物质在空气里面，而影响大气。甚至说，那么实质上的暴风是由这种交互作用所引起的。此处呢，我再一度的告诉你哈，你的实相就是你个人创造的。我刚讲过嘛，68节的物质建构。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物质就是我们自己建构的，好，不只是这种理论性的，好，就是纯粹谈哎呀实相就是你创造的，不是这样啦。所以为什么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那个 own 一定是重要的，好。而这其中呢，包括你自己的气候，那是你们每个个人反应汇集而成的结果。这个跟15节所提到的一切万有的内容哈，大瑞资料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情绪，那每个人的情绪反应汇集之后会变成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会影响天气，不只是影响天气，还影响整个事件在这个社会里面发生的情况。那各位，那新冠病毒不是吗？当然也是嘛，它只是我们的某些情绪外化汇集而成的结果。那么谈到我们自己的情绪状态变成化学物质，然后呢散发到空气里头去影响大气甚至影响所有的创造状况的话呢，我把这个第二册早期课第二册的第56节的内容哈，我先念一小段给大家当参考哈。但是在这一小段文字当中谈到灵性渗透的这个过程，怎么渗透，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情绪渗透到大气里面，我们就可以理解空气跟人之间的交流。所以呢，人在影响气候，在影响地震，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了。那当你了解之后，你就知道如果你把 psychic 翻译成心灵，是会带来一些模糊的，因为 spiritual 跟 psychic 是完全不同一回事啊，这两个字必须要分开来理解。如果合起来的话，我们真的是会误会赛斯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在56节当中呢，我念这一段给大家参考哈。他说：“冒着告诉你的事情太快或太多的风险，让我进一步来补充说哈，当所有空气的分子结构相对耗尽的情绪能量的时候。”可以说他们将通过灵性渗透的过程而利用人类资源，而不仅是利用人类的资源，还会利用其他任何动物的资源。所以我们呢，当我们的情绪能量当表达之后呢，它透过 psychic 透过灵性的渗透，然后变成在空间里面呢最后得到的结果被什么人吸收呢？被我们的上一层，好，我们的内在自己吸收。在56节当中呢，56节所提的主要内容是在提气候、情绪、战争跟宇宙第十个法则。那宇宙的第十个法则是谈什么呢？是谈到达跟离开，是什么事情到达到物质界，建构物质界，然后怎么样完成之后离开哈。所以第十个宇宙法则是在谈什么呢？就谈我刚才念的这一段的渗透过程，怎么样内在跟外在之间它的推动跟它的吸收，也就是我说的那一本书哈，心理与科学之桥的那个暂缓跟潜藏，暂缓跟潜藏，意思是。我们在物质界当中呢，我们的内在创造，我们到物质界来，我们按照那个能量包，那个感觉基调，以心灵的方式来过我们本来就会得到的经验，本来就会创造的人生，而这些东西呢，最后会渗透到内在，变成他们能够取得的经验呢。甚至说，关于这一点，我以后会在书中有更详细的、明确的说明。然后罗的补助，赛斯的确是在第18章当中做一些说明，那 等我们念到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赛斯说呢，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是你们来到这个世界要学习与了解。好，刚才提到嘛，到达跟离弃，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主要的重点是学习跟了解，不是变成别人啦。好，你们的能量在转移成情感、思想跟情绪，然后引发所有的经验。所以这个思想、情感跟情绪就是我们说的感觉基调嘛，就是我们说的灵性力量嘛，这没有例外啦。这里赛斯说这没有例外，一旦了解了这一点以后，你所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学着去审查你自己的信念的本质，去看看你的思想、情绪跟感受。所以说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的信念的本质，其实在审查什么，不要误解哦，我们在审查我们的信念，不是说那、你要怎么想他会怎么做，不是哦，是审查你的灵性状态，是审查你的感觉基调。我们在这里是在讨论感觉基调，也在练习感觉基调，所以这里所说的审查你自己的信念的本质，这个信念的本质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审查我们的信念的本质，是审查我们的感觉基调。这个部分可能会被误解很大。好，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要看看我用什么信念，然后我操作我们的信念，然后去变成另外一种信念。没有啦，你没有要变成另外一种信念，你要根据你的意识包，要根据你的感觉基调，因为你的感觉基调是你能量的中心，是那个岿然不动的潜意识所造成的。我觉得这个赛斯资料，如果你不真的去了解它的本质的话，不是稀释的问题啊，不是说我今天用什么方式让你们比较容易了解的问题，不是的哈。你要了解赛斯他真的言之言味在讲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里说审查你自己的信念的本质，不是叫你去看我怎么想，然后我要改变成那种想法。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跟昨天的课程讲的又完全相反了嘛。你会觉得说奇怪，怎么每天都不一样？其实不是每天都不一样，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够透彻。好，当我们在审查我们自己的信念的本质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审查我们的灵性的本质，我们在审查我们的心灵的本质，如果你要翻译成心灵的话，我们在审查我们的感觉基调的本质，或者是我们在审查我们的潜意识的本质，好，或者是我们在审查我们身为我们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感受的本质。好，所以这里赛斯说，因为你的信念会自动的使你以某种模式去思想跟感受，所以这里就提到了情感、思想跟情绪本身就是你的感觉基调了。好，是你的信念在领导你的情绪，而不是你的情绪在领导你的信念，是没有错了。好，但是不管是信念、情绪后思想啊，它其实都是我们有我们的意识包，这个部分一定要一起了解。好，我要从几个地方让你们去认识你们自己的信念。好，首先你务必要了解你所接受为真理的任何观念其实都是所抱持的一个信念。好，然后呢，你必须要进一步去告诉自己，即使我相信它是真的，它也未必是真的，是你建构的嘛。好，希望在你明白之后，进一步能够做到把所有的这些暗含基本限制的信念呢，远远的抛开去了。如果我们不是以整体的观点在看，他在介绍感觉基调练习，他在介绍感觉基调的操作，他在介绍内在能量，你的潜意识怎么外化成外在的情况，那我们就不晓得后面的这个部分，我们的误解就会真的差很远的。好，我们这里所说的信念是什么？信念它一再强调，信念是什么？信念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所持有的一些基本的感觉方式。好，这个叫信念。所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真的不要误解啊。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是我们的内在感觉包，我们的 package， 我们的灵性，用我们的灵性产生一个观点，而这个观点在创造外面的实相，而这个创造是我们在建构我们自己观念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而这个创造呢，其实跟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创造都不会一样的。好，这就是68节所提到那个物质建构的那个基本概念。好，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了解赛斯资料说为什么不能够切片式的，为什么不能只有 考虑到物质的现象，因为他在谈的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嘛。我们的意识有潜意识，好，我们的情感有内在情感，好，有内在的感觉基调。那我们的信念呢，其实是比较包含在我们的内在的信念当中为多，因为外在并不会创造实相嘛。从前面几节当中，各位也是很清楚的哈。那本来我今天是想把56节的部分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介绍哈，但是看起来真的已经超过很多时间了。我想没关系啦，那就等下星期我们再讨论这个部分呢，我再把这个部分有关于56节的内容呢再把它补上来哈，因为我觉得这个补上来大家对它的了解会更加的清楚一点。主要他在讲几个东西的，他说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变成我们称之为情绪结构的东西，那这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本体的模式的东西啊，那依然保持着对价值完成的需要，而且呢经过形式而充满着情感的模式。好吧，虽然有一点遗憾哦，那我们还是在下个礼拜把它补足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我想我们今天天方夜谭讲古的时间就暂时停在这里。我知道我讲的东西呢可能跟你现在所持有的观念会有一段距离了，不过你就把它放在心上。好，还是那句话，如果我讲的观念跟你不相同的话，或者是你觉得我讲的是不对的话，没有关系的，我们都在学习哈。就是因为有错，所以我们才能够进步。如果意见相反的话，就请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就好。而我呢，会从以后的资料当中，也会慢慢的去更加深入去了解真正的情况是怎样。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我个人的了解，我会把灵性Psychic 这个东西跟感觉基调，我会把它想成是同样的东西，会把这个两个东西呢跟我们的潜意识会想成是同样的东西，因为赛斯整套的资料都在谈的是多次元的概念嘛。好，好，那既然故事结束了，好，在此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